各位好，这里是午夜飞行，我是 VC， 欢迎你的收听。这里是午夜飞行的母亲节特辑，这次我们想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聊聊母亲这件事儿。在这个特辑当中，我们既想聊一聊成为妈妈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想聊一聊我们与妈妈之间的距离，去观察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妈妈。我们想要看见年轻的妈妈，也看见年迈的妈妈，还想在妈妈这个非常复杂的角色里看见另一面的自己。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午夜飞行。今天是我们的一期非常特别的节目啊，是我们在今年想要做的一个关于母亲节的专题。然后我们想在这个专题里面跟不同的人聊一聊关于母亲这件事儿。然后今天我请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朋友，然后也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但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新认识啊，其实我们之前在线上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最早认识这位朋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做了一档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关注母女关系的这么一个主题的播客。然后我们先欢迎一下新朋友朱古力，朱古力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古力，我是播客母女之间的主播，很高兴来到 VC 的播客。
欢迎朱古力。其实我跟朱古力是在一个跟播客有关的小的这个社群里面认识的，然后当时有很多很多的播客，大家都做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嘛，但是我觉得朱古力当时做的这个播客就一下子引起了我特别大的兴趣。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这些年里面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一些更不一样的认识或者是思考吧。然后当我看到有一个人专门做了一档这样的播客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开心，然后也特别希望就是能有机会找他聊聊，然后这次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所以那先请朱古力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关注母女关系的播客的。
最初做这档播客的这个契机，大概会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确实我也是和妈妈的关系在前几年有过一段比较不那么融洽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我在大学期间，可能跟妈妈在一些这种人际关系，还有就是工作、生育、婚育这些话题上面，开始会有一些更加比之前还未成年的时候，还在中学时代会有一些更升级的一些冲突和矛盾。以及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我妈妈她把她这个她弟弟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表弟，拉过来到我家来寄养，长期的寄养，这件事情也给我造成了一些伤害，给我的母女关系也造成了一些伤害。所以呢，那段时间是我跟我妈妈关系不太好的时候。随着我出来工作，现在出来工作两三年了，就是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会有些缓和，现在基本上就是比较正常的交流。有时候打打电话呀，然后长假的时候或者过年的时候回去啊，那就基本上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但是呢，我会隐隐当中能感觉到，我只是把这种矛盾，我跟他之间的一些矛盾，一些冲突，一些隐痛搁置了，我只是把它放在那里，我没处理，我没把它作为一个我当下必须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去处理。就比如说我之前，就去年的时候，我跟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都还是会忍不住，就是好像一打电话就会跟她吵，就会跟她起冲突，就会要吵起来，会想要哭。到去年都还是这样的，我就说明是我只是把我那个有些问题给隐藏了，并不是真的把它解决了而已。第二原因就是，那我既然暂时搁置了，为什么好就是要做这个播客，好像要把它再重新拾起来呢？就是这是第二个原因，是我去年加入了一个新公司， 这是一家专门做特殊需要儿童的康复治疗的一个机构。特殊需要儿童就是说像自闭症呀、多动症、学习障碍，像这样一些特殊需要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训练机构里面，康教机构里面做这个公众号的编辑、新媒体。所以我会接触到很多这种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去采访他们，让他们讲述自己的这个育儿的经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 99% 接触的都是妈妈，基本上都是妈妈去带这些小孩为主。这些妈妈呢，她给我一种很复杂的感受。一方面我很心疼这些妈妈，我很同情他们，我共情他们，感觉到这些妈妈首先她们本身就是女性在这个社会分工当中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群体，而她们呢又面对的是这样一群非常有着高需求的特殊孩子，她们就需要不断的为孩子去付出，而她们的丈夫就是可以说大部分都是相较于母亲的付出来说，父亲的付出是比较少的，甚至有些他们的老公是对孩子不闻不问，甚至会指责妈妈，就说你把孩子带成这样的，是你让孩子得了这个病，他们会受到很多的指责，但是他们同时依然会说我只要我的孩子能好就行了，其他的我都不在乎。有很多的高知女性会放弃掉他们的工作，放弃掉他们很好的年薪的收入，全职去带这样一个孩子。这个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我之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群体的，所以它也会带给我很多负能量。我会很愤怒，很困惑，不解。这些情绪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发泄，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求帮助。同时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女性变成妈妈之后会变成这样子。她们面临的困境到底是源于什么，等等，我会产生很多这样的困惑。所以这时候我就想起我自己的妈妈。我想是不是我可以先从我自己自身去做起，就是我可以先跟我的妈妈有一些交流，去进一步的了解她，或者是单纯的只是跟她表达我自身的一些我自己想表达这些问题，想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萌生想要做这样一个播客的想法。
因为你一开始你的这个播客的名字起的叫和妈妈对话，对吧？然后那你当初最开始想的时候是有设计过，比如说你的播客的内容是真的就是打算邀请妈妈来上播客跟一起聊天的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没有想特别多，当时但我觉得这个名字可能就是表露出了我潜意识的一个冲动。当时一个最明确的想法就是我特别想跟我工作当中
找到的这些妈妈，
特殊孩子，对，遇到的这些妈妈，我想跟他们对话。其实可能是这样的，后来回头想起来，我觉得可能我真实的意图是这样的。我太想知道你有这么好的收入，你有这么高的学历，你为什么就甘愿待在家庭里面了？你为什么对自己的老公好像没有任何的要求？他怎么样对待你都可以。我有太多太多这种不解了。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就是这样子去跟他们说。所以我想可以跟我妈妈对话。然后我当时想的确实有想过要让妈妈来邀请他来我这个播客，但是我想的是，可能这个计划当时我觉得说是不是太大胆了，得先有个过渡期，那是不是得先从对话，有很多我就想对话有很多形式嘛，你没必要就一开始就要 跟他用这种声音就直接这样子说话交流，也可以通过这种文字啊，或者是我们一起共同阅读一点什么，就这种形式，来间接的去对话。所以我当时就想，诶，可以写信，但我跟我妈妈写信的时候是在这个播客
之前，
就是建立这个播客之前了，对对对，当时还没有想到说要建立，是我跟我妈妈写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逐渐的觉得哇，这真的是我很喜欢也很想聊的一个议题，可以开一个播客来聊这样子。
因为你第一期播客其实就是读了一些你跟妈妈通信的那些内容嘛，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和妈妈通信这个行为本身就挺戳中我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并没有真的经历过这种和妈妈通信的过程，哪怕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写信通过文字表达的内容是更贴近内心的，因为可能我们说话的面对面讲话还会就是考虑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话可能还是不好说出口，但通信的时候往往就是更真诚的更往内心走的那种表达，我觉得是一件又很有勇气的事情。那我就特别好奇你是就是怎么想到要跟妈妈来通信，然后再跟妈妈，而且一通就是写了好几封信，这个来来往往的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确实这个播客出来之后，我身边有些人对我对妈妈写信的这个举动很好奇
对，
他们在说我很有勇气什么的，但是这个我后来想一下，这个好像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是因为我本身是文字工作者吧，我本身工作就是不断的写写写写写，我平时也爱写作，也会喜欢写点自己的东西，另外就是其实我觉得自从做了这个播客之后啊，我才发现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好像比起很多人来说是要好一些的就是有了这个比较之后发现的。原来有好，我接触到有好多人他们原来是跟自己的妈妈可能是长期都交流不了，一句话都不说，可能是很久才打一个电话通个话说两句什么的，原来是这样的。我其实不是，我回想起来我跟我妈妈通话的频率还挺高的，自从我上了大学。
你跟妈妈通话的频率大概是多少？一周一次吗？还是每天？
是这样的，是有不同的时期。我是上了大学之后离开家的嘛，上大学之后头两年，我因为有好多当时也遇到一些问题，也去做心理咨询啊等等，有一些焦虑抑郁的状况，那时候会跟我妈基本上两三天就要打一次电话，那个电话内容基本上都是在跟她吵，或者在质疑她，在指责她一些问题，对，那个但频率来说很高啊，两三年，后来就过渡到可能再大一些时候是，差不多毕业的时候可能就会一周，我记得毕业头一年基本上是一周打一次电话。那个频率特别固定，甚至有的时候是我有一段时间是每天下了班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打电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说，但是我就想给他打。
那证明你跟妈妈之间还是其实关系真的还挺近的，就是你会跟他分享一些这种，就因为没有什么事儿，然后可能分享比如说是一些情绪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但能分享这些我觉得就说明你和妈妈之间的距离真的还很亲密的感觉。
我只能说我想要跟他靠近的这个愿望挺强的，但每次打电话头几年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觉得他没有来安慰到我呀，或者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对待我，导致我很郁闷，最后都是不欢而散挂电话。到了最近这几年这一两年的话，这个频率就更少一些， 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也自己心里也很平静，就慢慢的跟他打电话比较少了，可能一个月有个一两次这样。
那后来是在什么状况下决定要给妈妈写信，然后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在我刚说的加入了这个新公司之后，感觉到有很多的困惑呀、愤怒呀这些时候，就开始想要给我妈妈写信。所以应该是去年的八月底，去年八月底开始，我就开始给她写信。这个写信呢，其实它也不是说一个正儿八经的我真的写一封信然后寄给你，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微信聊天框里面，我发一段话给他，这段话可能是很长的一段话，不是日常我们交流你吃什么呀这种，不是这样，我就很长比较长的一段话，几百字发给他，我又很担心他觉得看那么多的字很辛苦不想回我，我还跟他说，我说你就当我这个写了个小作文，你给我点评几句，因为之前小的时候也是我写作文我就会说，哎，妈妈你看一下我写作文好不好这样子嘛。所以我就说，哎，你点评一下写几句。就不是一开始跟他说这写信，没有这样跟他讲。让他更好的接受一点。就这样子开始写。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我其实已经忘记我具体的写信的内容了。但是大概那时候留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有很多的情绪想要倾泻，我有好多这样的句式，就妈妈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妈妈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我好多这样的句式，会回忆起很多童年的事情，小时候的事情，写了这样一些对话，大概写了四封左右。我妈妈她一开始回我的时候就是她说没想到我会一直记得这些，她说好多事情她都忘记了，然后她就开始说她很愧疚，她觉得确实我说的这些事情给我造成伤害，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没有工作呀各方面原因，自己也不懂什么的，没有照顾好我，没有照顾到我这方面的问题，他会说好多好多这些他觉得感到内疚感的话。在我跟他交流了两封这样的信之后，我就觉得这有点不对了，因为他一直在跟我讲他自己内心特别的自责内疚，我想啊，这样做我这样子一直说下去是不是对他不太好呀？我有点不太敢跟他讲了，我就想啊，我应该跟他聊点什么别的呢？我就想哎，跟他聊一下他之前的事儿吧。之前就除了我以外的，除了他育儿生活以外的事情，他工作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聊了，当时我提到了，我说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你就到外地去工作了，你就长期没有在家里陪我，你是周六日回来，但是基本上没有在家里面陪我，我觉得那段时间我还挺孤单的，我不知道你那边工作是什么样的，引导他去聊他的工作，聊来聊去。我就发现哇，那他的工作其实对他来说很重要。原来他在我他在没有陪伴我的那段时间里面，他是在很用力很拼命的工作，
在过自己人生另一面的那个那些生活。
是的是的，他说因为他以前他我妈妈19岁就出来工作了，没上到什么学，后来又去上了夜校，有一个中专的文凭，他干过好多好多工作，摆过地摊，也有去做过那种车站的售票员，就各种，还有在制衣厂里面做女工， 再到后面的时候，他是因为亲戚朋友的介绍，去了一个事业单位去做工作，也是很基础的岗位。他是到我在我这个五六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去外地工作，而且是去当一个，稍微有一点跟人沟通的一个角色，客户经理，去销售产品，需要跟人沟通，需要管理，这些技能对他来说都是很有挑战性的。他写信跟我讲，他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很多新的新鲜事物，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新的收获，他觉得自己很有价值感，他觉得自己在工作当中找到了价值感，找到了新的自己。这些可能不是他的原话，但是我能感觉得出这是他的意思。所以我听他写完这些之后，我就很感动，我就对我自己的那段时间的那种感受到的孤独，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原来我那个孤独的一个人在家里面的那个我，的另一面可能是一个在忙碌工作的我妈妈，就是两个平行的一个画面在我脑中出现了。这个是我大概我写信的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的东西。
哇，我听到这个已经快要哭了。我就脑补了一下那种，就是你刚才描述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就是两个人在共同成长的感觉。就我们说回来，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决定在做这个播客，然后想要把这个，其实虽然说可能在你刚才的描述里面，我觉得它并不算是一个所谓特别有仪式感，或者说特别就是那种我们严格意义上的这个通信嘛，但是其实我觉得它里面还涉及到了蛮多你自己的个人的相对来说比较私密的一些情感情绪的部分，然后你在第一期里面就愿意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分享，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说这个部分可能太就是靠近内心了，然后拿出来分享，我觉得拿出来分享这个事情也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当时你有考虑到这些事儿吗？
有一些犹豫，就想，主要是想这会不会涉及我妈妈的隐私，被她听到了会说我，所以我一直瞒着我妈妈。
那现在她知道你在做这个播客了吗？
他知道呀，他知道我做这播客，但是他不知道我具体做的是什么内容，因为他也无从，他也不知道什么这个小宇宙这些平台，他不知道，
就是他并没有听过，是吧？
有，他其实有，是我发给他链接，他会点开去听，但他不晓得怎么样去，又去搜这个 app 呀，就去下载，又去找我这个播客，他不懂这些操作，他只知道说点开那个链接，听到我的声音，这个播客的声音这样子。
所以你分享给他的是哪期节目？
我分享给他的是小满老师的
那期我觉得也很好，就是真的是就是帮我们了解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女儿和妈妈之间的故事，而且就因为我之前并不知道你和你妈妈在就是你在小的时候然后有妈妈到外面去工作的这个经历嘛，所以当我知道了之后再去回想你跟小满聊他的妈妈在这个城市里面去做保洁员以及和他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打拼的这个过程，就好像有一种很好的呼应，就觉得那个对话好像又更加的有意思了。我看到你就是在播客大概更新了 一小段时间，就是第一期节目之后其实大概中间有停顿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你在后面的节目里面也说自己陷入了一些纠结呀或者是一些思考之类的，我想知道就是你第一期节目之后的这两个月里面遇到了些什么吗？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这播客的一个做播客的一个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好多人也是做播客做第一期时候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我也会这样，就做完这当时第一期的时候，我想啊，那就从我开始吧。我先把我妈妈的这个故事讲了，再看看以后有什么能说的。讲完之后呢，我又开始想第二期， 第二期同时那个准备第二期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看了好几本关于母女关系的书，想从中获得一些灵感。然后呢又想到说，既然是和妈妈对话，既然这题目都这样说了，我是不是得去找我妈真的去录一期播客呀？我就去找我妈去录去了，我真的去找她录过
哦，
找她录过，只是后来没有剪出来。对，这为什么没剪、
哦、所以是已经录了对吗？
对，录了，当时刚好是国庆假期，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说太好了，我赶紧回去找我妈去聊天录下来，然后这第二期就有了。结果回去找她录了之后就打消了我的这个念头。反而是
为什么你们聊了什么内容呢？
我不太记得具体聊什么，以及可能聊完之后，我也觉得他有点过于个人了，有点过于私人了，
过于隐私。
是的是的，我想可能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把这些事情摊开来给别人听。这是一个。另一个是当时我跟我妈妈就是聊这个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感觉到我对她有很多预设和期待和不接纳，我觉得我其实害怕跟她真正的对话，我还没准备好。关于那次录播客，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录播客的过程，而是录完播客以后，是当时我跟我妈妈大概聊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聊完之后我说好，差不多了，聊完了，我把录音键关掉之后，我准备要起身要走干别的事情，我妈妈突然拦住我，拉住我说哎，你先别走。我说干嘛？她开始跟我讲，她说你看你这个，要不你现在都26、27了，你外婆说你29岁以前真的要考虑一下结婚。
开始进入到了这个探讨人生大事的部分。
对，然后他开始跟我讲，他说以前这些事儿啊，你就先不要想了，你不要想太多了，你现在开始你要考虑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我第一反应其实是，哇妈，这么好的内容你刚才为什么没有录下来？我妈妈不让我录，妈妈她不想让这些话题
进入到公众视野。
是的是的是的。我就当时脑子里冒出来一句话，我说哦，原来真正的对话是在对话结束之后才开始的。
对，我觉得就是打开录音键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进入到了某种表演状态，然后结束了之后才是最自然的。
是啊，你说这个我是有点感觉，当时妈妈跟我在录播客的时候，我感觉啊，你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你也不会跟我说这些话，你怎么录播客就跟我说这些话了。所以当时听完我妈妈跟我说那些话，我就觉得哦，这才是我们最真实的对话的状态，交流的状态。我想我就有点失望，原来我妈妈之前跟我讲的这些可能不是说是假的，是她的一面，这是她的一面，也是她的思考，很宝贵的反思，她对自己有思考。但后面他播客结束之后跟我说的那些话让我觉得有些失望，原来他其实内心真实的想法还是这些，他其实根本上来说很难改变。
是的。
然后当时包括我也对他有很多的预设和期待，我期待他是理解我的，我期待他是接纳我的。我期待我们之间有一个 happy ending， 我希望我们的对话是很愉快的。但其实真正对话就是没有那么好。有很多的冲突矛盾，那你要去真正的面对它，真的要好大好大的勇气。我记得那段时间在准备第二期的时候，我还做一个事，就是我去听了 很多的跟我这个播客定位类似的一些播客节目，他们也有做好多主播也去跟自己的妈妈爸爸或者爸爸去对话，做这种代际沟通的话题选题啊。说实话我都听不下去，不是因为他们做的不好，是因为那个冲突太激烈了，以至于我好紧张。
嗯，我特别能理解。我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内心你其实想要去听一些这样的节目，但是你可能那个节目刚刚开始你就已经感觉到一些压力和那种可能勾起了你自己内心的某种你的恐惧或者你不想面对的那个部分，然后你就真的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面对绝对的真实。
是的，我特别有同感，我也是这样。包括我刷那个留言，也是好多留言就说啊，我听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你们真有勇气什么的。我想，真的有必要从这个一开始就搞这么大，就跟我妈妈做这样子的事情吗？真的有必要吗？如果说，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说我和我妈妈都在没有接受过这种平等交流讨论的这种训练，而且又对彼此的背景、彼此的认知、价值观不了解、不理解的前提之下，我们去对话，真的能产生什么价值吗？我想这个最后可能是会变成一种僵持状态，甚至会激化关系的矛盾。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我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这个必要，真的要去跟我妈妈去共同去录播客，然后每一期都是跟我妈妈去聊不同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对我妈妈和我自己的要求都太高了。而且这个东西它也容易变成一种个人秀。它不见得会对公共议题有什么太多的帮助。
对，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特别好，就是你提到了大家是不是站在同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或者说大家是基于一个共同的背景和认知来做这件事情的，其实特别的重要。就因为可能我们来做播客，我们对于这种传播媒介，对于做一档节目有可能会面对什么东西，面对来自公众的这个收听和反馈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可能对于我们的妈妈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或者说并不能够真正的去体会的。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去要求她有一个和我们一起来完全的展开自己，或者是把自己内心的想法真实的就是播放给更大范围的受众去听，其实真的是一件，这样想起来真的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
是的，就是我并不是在说这些主播是在作秀，我感觉到他们的对话都是很真恳、诚恳的，也是真的很希望跟自己妈妈有交流。那我只是想说，这类型的播客节目，它会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听众变成了法官。
对，就有点我们想去看
一下，
对，去看那个观察室，就各种什么综艺的那种观察室里的角色了。
所以这个就让我对，第二期的这个播客，以及我这个节目的这个播客的名字，产生了一些怀疑。我想我是不是要改个名字，我不要叫和妈妈对话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我刚刚跟你讲嘛。我取个什么名字好？这时候我就想起我当时其实一直都在想那段时间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做这个播客。我刚刚跟你说我读了好几本书，读了三四本关于母女关系的书，然后这些书呢，它都给我两个特别深的感觉，也是有改变我之前的一些对妈妈的认知的。一个是他说母亲是一个角色。妈妈是一种角色，一种身份。那抛除掉妈妈、母亲这类称呼以外，那妈妈她还是谁呢？她还是一个人，一个女性，她有她自己的人生，有她自己的生活，她只是加上了母亲这一个角色，这角色不是她的全部。另外一个就是关系。就是 我的聚焦点从妈妈转移到了关系。我想我和我妈妈之间这些所有的冲突矛盾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关系形式，一种关系模式的一种体现。嗯，然后这个关系呢，它是可以去被解读的、分析的，也可以去调整，它是流动的，关系是流动的。嗯，所以我想我的这个播客它可能从和妈妈对话可以变成是关注到妈妈和女儿之间这种特殊的亲子关系、特殊的代际关系上来，所以我就想到了母女之间这个名字。
哦，我觉得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你刚才包括你提到改名字的这个中间的思考，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改名叫母女之间之后，我觉得它就可以探讨的范围会更大了，它真正会去探讨到我们既是母女之间在探讨，但同时母女之间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地带。特别是我觉得这几年吧，就是随着我自己的一些成长和变化，我也会发现其实在我和我妈妈之间的这个关系中间，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结构了，更有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了比如说我们同样作为女性在这个社会当中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的这个分享，然后当然我们同时又是不同年代的女性之间的一些对同一个问题的感受和想法，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的那种母女关系这一层关系好像就变得没有那么的重要了，然后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演变出一些其他的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一起出去玩虽然我们还是以这个家人的关系，但偶尔有一些小的时刻你会觉得啊，他好像就是跟你一起出行的旅伴好像又会有一个那样的一个时段的关系状态存在，所以就是母女之间就会让不同的关系在这个里面都有可能得到呈现，这个感觉就非常好了。
是的，是的，就当我感觉到我跟我妈妈居然只是一种角色，我也是一种角色，女儿也只是一种角色，一种身份，这个特定的身份只在这种特定的关系当中存在的，那我就会觉得哇，原来我除了关系我还有其他的，
对对对，
我可以稍微的去把这个关系放在一边，我可不可以去想别的，那可能会有新的空间，所以这个想象空间一下子被打开了。另外就是呢，我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实际上后期我就被母女关系之间这种特殊性给吸引了。因为我看到有好多书他都提到，比如说他觉得母女关系是异于所有亲子关系的，他是比母子关系更强的一种连接。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是母亲和女儿他是同性别的人，他们之间会有很多的身体方面的对话和联系。就比如说月经这件事情，母亲和女儿就拥有这样子的这种共鸣跟共同的话题，他们共同的身份决定的，这是跟他们的身体构造有关系。然后母亲和女儿之间他还会有很多的跟我们常规认为的这种亲子关系可能这种想象是稍微有点不同的，比如说母女之间可能会有嫉妒，会有竞争，会有比较，暗暗的较劲，这些我都觉得是很特殊的，只有母女之间可能会凸显出来的，所以我就想，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我就单纯觉得这个关系本身很有意思，很迷人，我想去关注这种关系，我想去好好的去观察，去解读，然后从中，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就后半部分才是重点，就是从这种关系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更好的成长， 自己更好的认识自己。
那你读到的这些书里面有哪一本你觉得会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吗？或者说给你带来了最大的一些感触之类的？
有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我想推荐是那个叫做《挣脱母爱的束缚》，它首先是讲了母女关系的独特之处，就包括我们独特的那种身体意识，还有就是母女共同承受的那个焦虑，这焦虑就包括对社会对女性的这种规训导致的这些焦虑，还有就是很特别的一点是母女之间会有母职的这种传承。
是的是的。
对对对，我就觉得哦很特别。然后他讲了好几种，大概有六种吧，那个就是不健康的母女关系的类型。然后讲了怎么样，就是讲了分析了这些妈妈的这些很纠缠的很畸形的这种爱到底是源于什么地方。然后最后他还讲了怎么样去走出这种不健康的母女关系应该怎么做，我就觉得他讲的很全，特别到位。然后在这本书里边我还想展开讲一小点。就这本书它给我一个最大的启示还不是在这刚讲的这个不健康的母女关系包括哪些哪些上面，我觉得它讲的最给我影响最大一点是他跟我说他在讲到那个母亲那种爱到底来源于哪里的时候，他在这一章的开始他就说，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你就不要开始阅读这一章。如果你自己本身还有伤痛，你本身对母亲还有很多这些这些伤痛没有解决的话，没有去消化好的话，你就先不要读这一章，否则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创伤。
对，没办法处理这些东西。
是的是的。这就跟我刚讲的，我说我是不是一定要马上就开始对我妈妈对话，在我还没有准那如果我没有准备好，我觉得就先不要，我觉得我先把我自己了解好，先把我自己的这些困惑议题处理好，等到我真正准备好的时候我再去做这些事情可能会更好。
那刚才就是我们说你其实在这中间真的是感觉虽然可能短短的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从你开始想要做这个播客到后来你把这个播客的名字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是感觉这中间你自己内心已经反复的成长了好几轮了。
是有这种感觉。
那所以是基于这种考虑你后来开始把你的目光投向到其他人的比如说母女关系的探讨或者是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形式，你想要去探索那些部分，然后才有了跟小满的那个对谈吗？
是当时其实跟小满老师对谈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事情，当时他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出了这个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新书嘛。然后刚好我其实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有加过他的微信，我只是一直跟他就处于这个没有聊过天的状态。我看到他出了这本新书之后又刚好跟母亲这个议题有关系，我就去读了。读的过程中我也觉得这些他讲的这些故事跟我最近的思考特别的像，有很多的碰撞和共鸣。所以我就想可以邀请他来做我的这个播客的嘉宾，去聊一聊他的母女关系。
那跟他聊完之后就是有什么感受吗？
我记得当时跟他聊到一个点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不约而同的放声大笑，就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好女儿。就说我们都是坏女儿。他还说到说他跟妈妈之间经常就吵架嘛，他说吵架也是沟通的一种啊。
对，是的，
吵架也是。我想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对妈妈的这种跟和妈妈对话和妈妈沟通的理解又多了一种形式。而且他跟他妈妈的这种母亲的这个经历本身即便你不从母女的角度去理解，就是可能都是很有公共价值的话题。我们怎么去看待这种 保洁阿姨，我们身边的这些基层的工作者，觉得这些，当然这些话题都就已经聊了很多了最近，所以我就想从母女的视角去切入。
太好了。那关于，我们再聊聊这个关于未来吧，就是之后的你对播客，自己的这档播客节目还有什么就是新的想法或者是规划吗？
这一块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基本上已经在播客头两个月里把该想的都想了一遍，全部都想完了。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会想事情想的比较多比较复杂的一个人，但我觉得就是挺好的，我已经把这些全都想清楚了，我到底这播客要干嘛，定位什么，我全想了一遍之后，我感觉我就很清楚，我知道我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我想呢，首先我其实并不是拒绝跟我妈妈对话，我只是说在当下这个时机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可能还不合适。所以我不排除我以后还是会找一个机会适当的时候跟我妈妈去录播客的。另外呢，就是我也很希望很欢迎有其他的可以跟其他的妈妈，其实不光是妈妈，就是妈妈和女儿，我都希望跟他们去交流，只要是他们对母女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思考，或者是自己有困惑，我觉得都是我特别想要对话的人，特别想要跟他们交流的人。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就是一些探讨母女的关系的一些创作的作品吧，书啊、电影啊、综艺啊。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一个综艺叫做是妈妈是女儿
啊。我看到就是有一些小的 cut， 但还没有仔细的去看那个节目内容。我也有点不是特别敢点开这种类型的节目。
对，我看了几期，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想哇，这些其实都是我都有内容可以聊。其实还有一类是我最近发现的，就是我们探讨母女关系也没有必要一定要从妈妈开始切入，有没有可能从其他的亲密关系上切入？
比如说呢？
我觉得这个透露了我的选题。没关系，就是这个伴侣关系，情侣关系，有好多人是会在自己的伴侣身上找妈妈的感觉的
啊。这是一个很妙的切入点，但我觉得它同时非常的有挑战，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并不会特别，首先可能不会这么鲜明的意识到这点，另外一方面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也不太愿意去承认这些部分。
其实还好，我接触下来，我觉得尤其身边，其实我已经不怎么缺选题了，我身边好，就做这播客之后，我身边好多人过来跟我说，你做这个播客我特别有共鸣，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样，然后我妈妈她也特别特别那个什么，就跟我说好多好多。
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尽情就完全充满期待你后面的这些来上节目来聊天或者是分享的人了，我觉得一定会特别有意思。
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关系这个视角打开之后还是有很多可以聊的。我想说就是最重要的是不是说去聊某一个具体的一个，就是去吐槽或者是去说我们要跟妈妈和解或接纳，不是说这些，而是说从这种关系当中首先是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什么部分。比如说我跟我妈妈有很多相似，我很讨厌我妈妈身上的某些地方，但是冷静下来会觉得我妈妈身上的这些我讨厌的部分恰恰就是我身上有的东西。
是的，
那
就是人越长大越在身上看到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发现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没有那么讨厌了。
而且会更接纳自己一点。
是的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是可以通过这种关系来看到自己，然后看到自己之后 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你会发现自己一直以来缺乏某种关爱，那是不是可以在今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弥补这一块儿？它也不一定通过妈妈，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自我养育嘛，把自己当女儿重新养一遍。
那你之就是你在做播客之初，包括到现在，你有想过自己的这档播客会被什么人听到，或者你现在会期待什么人来听你的节目吗？
嗯，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打名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一开始我很不清晰，我既想跟我说了我工作的时候遇到的那些妈妈跟他们对话。但我实际上也没有真的要，就是当时我觉得我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要去倾听他们的声音，我有好多好多对他们的预设跟偏见。然后呢我就想，我要跟我一样有对母女关系有困惑的，有不满的，或者是有更多的期待想改善母女关系的这些女儿们对话。但我又觉得这个好像太窄了一些，以及我觉得母女关系就是好像也不能缺了妈妈的这一部分。那对我现在来说，可能就是更广泛一些，我想要跟所有对母女关系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就他对这种关系本身感兴趣，不管你是女儿，是妈妈，或者是爸爸，是儿子，确实也有男生来跟我说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对对，他们觉得母女关系跟母子关系也是很有相似之处的嘛。
对对对，毕竟大家都是作为子女存在在这个关系里。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范围我觉得都是，就只要是这些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我都挺想要跟他们聊。我看到你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想，对，我还有一些话想说，就是，
好呀好呀，
就是你问说，从最初跟妈妈通信到现在，跟妈妈关系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解？变化其实关系的变化基本上没有，很少。这不是关系真的是很不容易改变的。
是的，就是他那个模型一旦建立在那儿真的很牢固。
是是，但是新的理解有很多，刚刚讲了。最后是说，你觉得母女之间真的可以实现像朋友一样对话吗？对，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我一开始觉得我做和妈妈对话是不是就要和妈妈像朋友一样对话才能，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这样子，我说我一定要克制住我的各种情绪，我要跟他很和平的对话，最后发现做不到，做不到。
是，而且我觉得妈妈也其实也做不到。
是呀，是是，做不到，做不到。所以我就在想，就我看到你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到最近的那个很火的那个叫电子父母的那个事儿。就是说现在有一批这个自媒体账号都在做这个妈妈人设，就是很温柔啊，很体贴啊，什么都会理解子女的这种妈妈的人设。你就在视频号上就反复的你会刷到那种视频，然后一上来就会对你非常非常微笑，然后妈妈今天教你做这个什么什么，就这样子的那种说
想象中的妈妈
啊。是的是的，然后就大家都会说这样的妈妈，哇，我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我在我自己妈妈身上都没有这样的体会，好像评论都说得很好。然后我去点开看这种视频了，我的真实体会是我觉得好吓人啊。
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
你有看到这样的视频吗？
我看到过，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感觉还挺复杂的。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他的确投射了大家对于 母亲不是或者说父母这个角色的很多很多的期待和投射，这种期待和投射的背后肯定是说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可能这个部分的确是没有被满足的，我们期待被满足，渴望被满足，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于真实的父母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就我们期待有一个完美父母的存在，而完美父母的存在其实站在另外一个就是父母的角度上来说是一种，是另外一种绑架，一种道德绑架，就是你期待有一个完美的人来符合你的所有的需求，这本来就是一件很不现实同时又很苛责的事情，它就像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来以一个完美的标准要求你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就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就很复杂，就你既觉得啊大家有一点点可怜，然后又觉得有一点点对，就像你说的有一点点可怕吧。
是的，我的感觉跟你类似，但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好，这个好瘆人啊，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这真是我的妈妈，你受得了吗？我想
你就觉得她太假了是不是？
我觉得它很完美，但是完美的东西它只能存在在概念里，抽象概念里，如果完美真的变成了真实的话，它会很可怕的，
就像一个 AI 在跟你对话。
是，我想如果我妈妈有一天真的变这么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的，每天问我啊，你今天高不高兴啊，你今天要吃什么呀，哦我天哪，我想妈你还是回到原来的状态。所以我想啊、哦、我就想可能自己对妈妈的很多的期待其实也来源于这种对完美的追求，但是这种追求是对妈妈本身是不公平的也不合理的，她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想最后我想开玩笑的说一句，我说我觉得把这个完美的要求分给爸爸一份吧。
对，我觉得这确实也很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人的这种对于情感需求的满足其实是可以来自于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它不一定全部要来自于你的爸爸或你的妈妈，甚至不仅仅可能来自于你的父母，它也可以去来自于你的伴侣、你的朋友、你自己的个人的爱好，或者是你周边的其他的亲密关系，或者是其他的社会关系，就是人是需要社会支持网络才能够更好的存在的，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加注在某一个个体的身上，这真的太残忍了，也太可怕了。
是的，
谢谢朱古力今天跟我们来聊天，然后我觉得给我们的这个母女关系的特辑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你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嘉宾，然后我觉得我们聊的特别开心。
谢谢 VC， 我也很高兴我这个新人小播客可以被你看到。
没有，我觉得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播客真的特别的让人充满期待，然后也希望你今后能够有更棒的节目呈现出来，同时如果我们下期有机会的话可以继续来就某一些更母女关系当中更复杂的更细微的部分，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多聊一聊。
好，谢谢 VC。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儿吧。
好，
拜
拜。
拜
拜。